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活在主的面光之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也不断的继续得到更新，继续不断的经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罪得洁净，不断的复活更新的生命的祝福。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唯独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在道成肉身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真理中，能够不断的得到更新。请大家翻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诗篇中最著名的一首悔改认罪也包括赦罪的诗篇。诗人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诗篇五十一篇。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一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必学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用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我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宽，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省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悔改与转向。因为这次讲章有很多的沉重，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上个周末我们中文堂特别有陈宗清牧师，已经是70岁，师母73岁，不远万里为我们宣讲悔改与复兴的信息。 啊，今天也恰恰是啊，中国大陆啊，1989年啊，六四啊，学生争取民主的运动啊，被军队啊学生镇压34周年，到底啊萦绕我心中有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正统是什么？啊，你信基督教，你参加主任教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正统还是异端什么邪说？啊，第二个问题是，到底西方文化的正传是什么？那美国文化的正传是同性恋文化吗？是变性吗？啊，是随便的废除疆界吗？啊，到底西方文化的正传是什么？然后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香港，甚至包括台湾，都面对着转型之路，要从偶像崇拜、皇权专制，真的是走向敬天爱人啊，守约守法的宪政法治的什么文明。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用啊悔改与转向啊这个题目，让我们一同进入大卫当时在上帝面前的忏悔，啊，愿意感动大卫的灵，也双倍的感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犯罪悔改与复兴。我们讲到三大转向 turn， 啊，悔改的经义是改变心意，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要转向上帝的慈爱，要转向个人的罪。要转向上帝对我们生命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最后我们一同醒察何为真实的悔改，何为真实的复兴。我们讲到真正的悔改的三大要素啊，讲到真正的复兴的啊三大要素啊，求主使我们啊真的是进入他自己的心意。弟兄姊妹，世人常常后悔，没有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也不会真正的悔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悔改是罕见的神迹，是唯独上帝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与赦罪的什么恩啊！就像讲到一个丈夫问妻子，你悔改不悔改啊？妻子说，我悔改。你怎么悔改？我最后悔的是当初瞎了眼睛看上了你，我要改，马上去离婚。这就是世人的所谓的什么悔改啊，不过是后悔啊，不过是在凭自己的学处做出另外的抉择。但是求主赐给我们真正的悔改，使我们转向上帝啊，转向个人的罪，更是转向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使命、旨意和命运。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人生中常常是十有八九不容易，不管是春夏秋冬、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人生充满了无数的遗憾灾难，充满了让我们感到后悔、伤心欲绝、抑郁、悲哀、沉重，甚至自杀的危险可能和现实性。所以主，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悔改之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主，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求你带领我能够归向你所赐给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求你的圣灵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使我们有真实的悔改，也必然有真实的复兴。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陈东秋牧师啊，为大家啊预备了啊，很多很多的奖章啊，这是他讲的不及啊三分之一， 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他也把 PowerPoint 啊发给我们的办公室，那我们也会请啊文玲姊妹啊，如果有谁特别想更多的领受啊，更多的学习啊，你可以啊转发给你。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四堂的信息中啊，郑中秋牧师从啊以赛亚书一章六章的一节到什么八节啊，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以赛亚在上帝的殿中得见谁啊？上帝啊，听到撒拉佛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什么全地。唯愿今天圣灵也开我的眼睛，什么能够借着信心，借着圣言，借着这饼，借着这杯，得见进入享受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丰盛的同在。所以人的悔改啊，就在于真实的诚实的面对自己，而真正的悔改要有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来相称。然后讲到复兴的奇迹啊，复兴的奇迹不是来自于这个人那个人，不是来自这个时空来自那个时空，复兴的奇迹乃是上帝他搅动我们的什么心，使得我们的心破碎，使得我们的心谦卑啊，撕裂我们的心肠，而不是撕裂我们的婚姻，而不是撕裂我们的衣裳，而不是撕裂我们教会的施工，撕裂我们的心肠，赐给我们一个 broken heart， 赐给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悔改，这样的复兴也必给我们带来医治。就像历代之下讲的，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赦免他们的罪，甚至医治我们的什么特点。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讲中国大陆没有悔改和解的可能性，只有天下大乱血流成河。也千千万万不要讲啊，美国真的是灯塔不亮的，山城倒塌了。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处境啊，为中国为美国为中国和美国的命运发出我们自己出于血气的判决书。我们应当从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什么做起啊！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甚至讲，你从大街上走来走去，如果见着一个义人，我就赦免这整个什么城市的。因为很多人之所以悲观，是因为光盯着那犯罪的，光盯着那不悔改的，但是他们没有转向上帝，没有转向自己的什么罪，没有转向上帝，仍然保守了像伊利亚的时代有七千人没有向巴黎什么屈膝的。好，弟兄姊妹，悔改的核心概念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后悔之所以肤浅，就是后悔光看到的是结果，光看着的是自己不开心，光盯着自己的什么情绪。但是真正的悔改是以心思意念的改变什么为前提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生命什么改变。所以陈牧师也给大家引到啊 Webers 的卫士大词典啊，真正的悔改从一种人生的方位转向另一种人生的方位。原来你人生的目的是升官发财，原来你人生的目的哇子女光宗耀祖，原来你人生的目的啊是幸福的婚姻，原来你人生的目的我到美国万事什么大吉。所以我们要从这种自我中心的人生定位转向另外一种人生的立场。用耶稣的话来说，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所以弟兄姊妹，复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以超然的方式降临在一群属于上帝的子民中间，而使我们能够自洁，主啊，用撒拉佛的火炭来洁净我的什么嘴唇，洁净我的新世界，彻底悔改，彼此相爱，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一项，过一种全然顺服的什么生活。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非常感恩，虽然我们恰逢六四34周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中，我们不是为了六四纪念日，我们是因为主的安息日，是因为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圣日。但是当我们讲到六四的时候，我们就简单的看一段啊，我们住在我们附近的和尚的作者啊，苏小康啊，他有这一段反思。他把酒学运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而且他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震动，最后却输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你们一定会输吗？你们为什么输了？30年过去了，苏小康自己讲，我至今听不到爬酒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精英到党内的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任的、清晰的真相的说明和交代，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第二个是要为公道而厘清罪责，第三个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但是苏小康先生80多岁了，自己就讲，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我当年登高一招，应着什么云际呼风唤雨，千军什么万马。所以弟兄姊妹，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就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八九屠杀的罪责，当然啊，军队公开的镇压和平游行、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居民，100%在中共。然而，这不能够代替民间一方的真相厘清和对事物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30多年，这辈子何言遇见江东什么父老？所以说，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在美国，尤其是我们在教会中，尤其是我们在主基督的教会中，我们更要学会在基督里来省察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看待中国、看待美国的历史与发展。但是从苏小康先生的反思来看，他最大的沉重不仅仅是人不敢面对真相，甚至封杀真相，更重要的是那些自以为是领袖的啊，自以为是无辜者的，他们从来对于真相、对于责任没有一个坦然的、勇敢的、深刻的反思和什么担当啊。包括这个礼拜六在纽约啊，那些纪念六四的人提出口号，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血债什么血还。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你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换什么大王旗，无非是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要有深刻的理解一切反对暴政的，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要从真正的认罪悔改、生命更新什么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个诗篇中，大卫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显赫的君王啊，他是战士，他是政治家，他是军事家，他是诗人啊。但是大卫自己也在和平时期啊，与波斯波犯奸淫罪啊，为了遮掩他与波斯波犯奸淫罪，他甚至最后借刀什么杀人，杀死了波斯波的丈夫，使得他丈夫在打仗的时候往前冲，然后他安排周围的军队往后撤啊，然后啊，这个乌利亚当然就留下一个人，就被对方什么哎杀死。所以我们就看到，当然你对于东方君王来看，哇，抢一个妇女做嫔妃，或者是杀掉一个人算什么呢？啊，今天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战略学者叫李毅啊，在美国获得教授学位的，他就说，要为了统一台湾，哪怕我们死1.4亿的人，算不了什么。 那有的国防学院的教授，我们拿出中国大陆200个城市和美国玩一玩，到底谁玩过谁？哇，您觉得叫玩一玩，能玩200个城市，可怕？不可怕。所以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凶残，把别人当作是炮灰，把别人当作是打天下、做天下的什么工具。但是你看到大卫，哪怕他身为君王，他是为自己的罪深深的什么悔改，而且他不光的悔改，你看到是大卫与伯士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首诗交与领导，他做这首诗，然后他叫领导是什么公共的、公开的来做他的什么悔改。弟兄姊妹，有哪一个君王，东方历史上有哪一个君王把自己的罪写成文章、写成诗歌，让人传颂啊，让人唱颂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啊，从悔改的角度而言，啊，真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啊典范。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大卫就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来怜恤我。”啊，其实这首诗篇啊，一开始就说：“Have mercy upon me, O God。”就说在希伯来文叫“怜悯我，上帝”，怜悯我，上帝。他来到上帝面前，首先是主啊，怜悯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两大是非常可悲的：一，不信上帝；相信上帝也信不进去，说心中充满了无数的孤独、烦恼、伤害，无限的冤屈，无限的衷肠，高山流水什么觅知音，找不到人诉说；高兴的时候、发达的时候，找不到别人分享。悲哀的时候找不到别人分担，而且我们哪怕能找到的最知心的朋友，哪怕我们的父母会死的，会离开我们去的；再好的婚姻会离开你的；再好的孩子会什么离开你的；再聪明的人其实也不明白我们的什么心。所以唯独上帝能够知道我们的心，唯独上帝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良人。弟兄姊妹，第二点，很多人认识上帝，但是却不呼求上帝的什么慈爱。我说一遍，再说一遍，虽然慈爱和公义同样重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堕落之人、犯罪之人，至于这些我们得蒙上帝拣选的人，上帝更多的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慈爱的。所以诗篇讲，如果上帝按我们的罪来救他我们，如果上帝按我们的公义来审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站立得住。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呼吁啊，上帝啊，你按你的公义审判美国吧，上帝啊，你按你的公义来审判中国吧。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公义面前站立什么得住。如果上帝要实行审判的时候，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都想说到吧，都想恶吧了，都像上帝被天上降下天火，大地裂为深渊，我们活活坠入什么阴间。所以大卫在此呼求主啊，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来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而是大卫说，求你将你的罪、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转向上帝，转向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的转向啊，第一个转向，转向上帝的慈爱；第二，转向个人的罪恶。所以你看大卫讲，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知道共产党的过犯，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知道美国的罪恶，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最上帝面前最看重的是主啊，我知道我的过犯，而且我的罪藏在我什么面前。 在陈刚节目是给我们祷告给我们讲到分享的时候特别讲悔改不是认别人的罪，悔改是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第三节，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没有别人，没有政党，没有国家，甚至也没有上帝，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我的罪藏在我什么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埋怨上帝，我们不要埋怨国家，不要埋怨教会。当然啊，人间任何人、任何教会、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自己的罪？说弟兄姊妹，家庭为什么不和？教会为什么不和？家庭不和就是我们也认罪，我们认谁的罪啊？我们认对方的罪啊！你犯这罪，你犯那罪，你怎么还在我眼前？你怎么还活着？所以我们巴不得把对方定罪，巴不得把对方除之而什么后悔。所以我们心中都充满了血债，什么血还，以牙还牙啊，以利什么以恶胜恶。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悔改要转向个人罪恶。大卫家，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弟兄姊妹，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罪人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犯罪的问题啊，罪人最大的问题那个罪原罪本罪是他的整个人心人性受到了什么污染和扭曲。这个污染和扭曲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不承认自己的罪，强调别人的罪。而且这个地方一个非常心理学上最深的是什么呢？越是强调别人的罪，越觉得自己什么无罪。都是共产党的罪，都是民主党的罪，都是拜登的罪，或者都是共和党的罪。啊，我们就是挑着脚的喊，挑着脚的打，挑着脚的闹，觉得自己什么替天行道，觉得自己义愤什么天应，越定罪对方，越打击对方，越巴不得把对方杀掉，越觉得自己是啊根正苗红，义正什么辞也。所以在这种重大的革命运动中，为什么群众陷入一种疯狂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把自己的罪完全转移到完全定义对方什么身上，要毕其功于什么以义。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责备我们的时候，这一点是最重的教训。你遭遇困境，你遭遇患难，你的冤情得不到伸展。我们就看到武汉一个小孩子，小女孩啊，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撞死啊，然后父母要抗议，警察就上门，警察就敲门，然后父母自己受不了了，不光是孩子死了，母亲也什么跳楼什么自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罪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呀！所以在罗马书中甚至讲一句很重的话，罪真是恶极了。罪借着律法的名义，罪借着国家的名义，罪借着真理的名义，罪借着教会的名义，罪借着信仰的名义，来使我们伤天什么害理。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甚至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大卫不光是承认自己的罪啊，甚至深刻的认识到自己在罪孽里生的，当然是指原罪。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什么罪啊？雨果，法国作家雨果写的一个著名的书叫《悲惨什么世界》啊，其实就是罪恶的世界啊。罪恶使得我们颠倒黑白，罪恶使得我们六亲什么不认啊，罪恶使得我们翻脸无情，罪恶使得我们越是该荣耀上帝，我们却亵渎上帝；越是该为互相对方感恩，越是相互什么吞咬。这就是罪带来的扭曲、败坏，或者是 perversion 倒错。所以大卫就讲：“你所喜爱的是那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小弟兄姊妹，人世间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是大智慧的啊。然后大卫讲，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啊。牛膝草我们就知道啊，旧约圣经中不管是赎罪的还是你解除了死尸啊，都用牛膝草蘸一定的水来洁净啊。牛膝草你在字典上查，它本身也有一种的医治疗愈的功用，但是不管是仪式性的、象征性的啊、预表性的啊，大卫说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我就干净，你来洗涤我，我就必学什么更白。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上的骨头可以荣耀。弟兄姊妹，全世界目前都在面对的，我们在教牧关怀中都在面对的情绪低落、抑郁，走不出负面什么情绪，而这个最邪恶的、最阴险的、最难辨别的宗教，就是恰恰针对你。不是你不开心吗？那你的不开心、你的不幸福来自哪里呢？佛教就给人提供了最广泛的为人接受的良药啊，是要对付你的什么欲望，然后最后你能够进入涅槃世界，把你的欲望都克制了、都消灭了、无我了，然后你就达到一种超越、超然、自由、大自在的什么境界。所以佛教最危险、最凶残的就是它直接针对你的情感，它非常有什么魅力，非常有号召力，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对付我们导致我们难过、导致我们犯罪的根本，就是犯罪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好，弟兄姊妹，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弟兄姊妹，宗教的教训、道德的教训，你要脱胎换骨，重新什么做人。但是这是非常苍白的，最后所有的哲学家都承认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有心杀贼，无力什么回天。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所宣讲的不是一个道德的让你做好人，也不是仅仅让你接受一个宗教的教义。耶稣说你们要什么重生，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得见神的什么国，而且这个重生是从上帝而生，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心心、心灵、肉心。弟兄姊妹，通过祈祷、通过讲道、通过教育、通过思想自由、通过言论自由、通过宗教自由，然后让人甘心乐意的接受真理，这是基督教的宝贵之处啊！那些威权政府、那些集权政府啊，他们封闭人的言论自由、封闭人的宗教自由，他们的心也是好的，他们也想建立新人，他们也想建立和谐社会，他们也想建立宇宙什么共同体，只是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也不尊重人的什么良心，他们就通过政治上的洗脑、军事上的、经济上、军队上的镇压来营造他们的和谐社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大卫讲，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却常常不开心，那怎么办？那我们应当更多的认罪，更多的悔改，更多的转向上帝的什么慈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原罪、本罪、显明的罪、隐藏的罪、具体的罪、所有的罪，但是我们更要认识罪的诡诈性，self deception， 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我们常常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常常强调别人的罪，而且我们越是强调别人的罪，越是觉得自己是什么无辜的。恳求上帝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最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在上帝面前不光是转向自己的罪，更是转向上帝的旨意啊！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啊， 使罪人必归顺你。我的舌头要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我的口要传扬赞美你的什么话。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是赖恩得救，我们应当过一个感恩的什么生活。你在家庭中，你在教会中，你是抱怨的声音更多呢，还是赞美的声音更多？你是定罪的声音更多呢，还是饶恕的声音更多？你是后悔的时候多呢，还是悔改的时候多？你敬拜人啊，这个牧师好，那个牧师好，这个教会好，那个教会好，你是敬拜人的时候多呢，还是真正敬拜上帝的时候多呢？我们要审查。弟兄姊妹，大卫也特别讲，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西安代表主的教会，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城墙代表国家，所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建立教会，建立国家是上帝的公义，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今天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邪恶现象，为什么美国也有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现象？不是因为罪人犯罪，罪人一定会犯罪的，但是我们所谓的义人，我们所谓一心诚意的人，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寻求真实的悔改啊，承认自己在上帝的圣洁的光中我们全然堕落，要在感觉上真正的是忧伤，在思想上要调整，在意志上要更新，而且要用实际的行动来顺从神的啊教训。那我们就讲到海德堡教练问答，包括今天我们的圣餐，我们怎么审查自己。第一个方面，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个方面，我当怎样从自己的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呢？当然信靠耶稣基督。第三个方面，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呢？这就是感恩的什么生活。弟兄姊妹，真正的复兴也有三个要素，是上帝的恩典的作为，我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然后带来的是生命的更新与什么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最后一个祷告啊，是我在退休会的时候啊写的这样一首诗啊，当然这首诗的题目是来自威廉姆·鲍登啊，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只活了25岁，他舍弃了万贯家财啊，他要到中国穆斯林中去宣教啊，但是他在埃及学阿拉伯语装备自己的时候得病什么而死啊，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25岁。那我们要说他是一个废人，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没有进入宣教工厂。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以人间的成败论英雄。所以威廉姆·伯登他在放弃万贯家财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圣经上就写下一个字 No reserve， 我敬拜上帝毫无保留。然后在中间的岁月中他又加了一句话 No retreat， 绝不后退。在他得病临死前几天，他写下了最后一句话 No regret， 绝不什么后悔。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定志绝不保留，把一切都献给主。当然我们要承认常传软弱，求主时时看顾，我们要绝不退缩走十架的道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常常惧怕，求主来时时看顾。我们要定志绝不后悔，往前行义无什么反顾，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常常什么挣扎，所以我们求主看顾。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不管我们怎样在你面前定志绝不保留，绝不退缩，绝不后悔，主，我们是靠你的恩典才站立得住，这恩典是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丰丰足足的赐给我们的，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